弟兄姊妹们平安。好，大家在这里就是记得播时间了哈，谁没来的是不记得的。
谢谢你的提醒。
好，东西哈，我们。很喜欢刚才那首诗歌哈，耶稣恩友，好久没有唱了，所以我们诗本里头有很多的老的诗歌，都是很宝贵的哈。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也是从诗本里头挑了一首老的诗歌啊，我们先低头好不好？我们先低头好啊。我们慈爱怜悯我们的神。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把我们一切的忧虑，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重担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像诗歌告诉我们的，你就是我们的恩友，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你那边得到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才是那个我们所要的那种平安。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愿你真的是祝福今天早上的时间，你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可能看过很多次，但是今天你就突然有别的亮光，让我们知道这真是我需要的。主啊，也真的是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啊，请你说，我们愿意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从年初就开始思想一个大的题目，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啊，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他在我让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他就要再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迹象，好像是天灾人祸，好像是神是不是他快要来了啊？他快要来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大的主题底下，我们也在思考一个小的题目，就是饶恕啊，饶恕，饶恕。我们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很真实、很相关的题目，因为我几乎每一天，我们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挑战。好，你不一定每一天都是有人可能说一句话就得罪了你，有一天有人做一件事，你看了就不欢喜。或者甚至有一天有个人就在伤害你，欺骗你，就是要占你的便宜，就是要利用你，每一天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挑战，让我觉得说好像撒旦每天没有事做，撒旦每一天的事情就是找人来跟你作对，每一天都是好像有一些的挑战，他就是要看你的反应。我们上次说的，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要看的第一是他做了什么，他对你做了什么，但是第二件就是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神是要看这个。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当然我们跟这个人的关系就破裂。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神去做见证？我们怎么样告诉别人，我们这位神是有慈爱、有怜悯，他肯饶恕别人的神，而我们自己却不饶恕。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教会也会分裂，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不饶恕，好，教会也会分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要破裂，我们跟天会影响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前两次的背诵经文，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的天父也要饶恕，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相反的，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上一次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今这一次的背诵经文是在罗马书，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念，因为大家记得我上一次给弟兄姐妹一个功课。好，我们再谈上一次，我们两次的时候是引用旧约的人物，第一次是引用圣经的人物，第一次是保罗、巴拿巴，啊，第二次是那个我们看约瑟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读了约瑟故事的时候，我们说到约瑟当他真正饶恕了他的哥哥的时候，好，他是把他的故事改写了。虽然他被他的哥哥出卖，虽然他被陷害丢进下到监里，虽然他这么多的经历，17岁就遭到这个经历，虽然他20多年都没有见到他的家人，但是神改写了他的故事。因为神把他放在埃及，先让他去，不是他的弟兄把他送去的，是神把他摆在埃及，让他可以在饥荒的时候可以来拯救很多的人。好，所以他把自己的故事改写了。虽然他有这么多很多的遭遇，虽然这么多人对不起我，虽然这些人对我这么大的伤害，但是神，我回头看的时候，神改写了这个经历，神改写了这个伤痛。啊，这就是你真正放下的时候。啊，如果有时候我们放不下，就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啊，还需要神来帮助，来改写我的故事。所以我上次给弟兄姐妹的功课是，请大家回去填空。啊，虽然，啊，但是神，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啊，跟我的学生一样的话，可能还没有做。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我们的背诵经文。啊，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我们的背诵经文，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我们换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饶恕。我们今天还是看圣经上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一次呢，他不是饶恕别人，是他自己需要饶恕。啊，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他需要饶恕，他需要来修复他造成的伤害，他需要神的饶恕跟释放，他要来面对这个错，来面对这个罪。好，我们刚才读的诗篇51篇就是这个人写的。好，是他当，啊，上面我们刚读的时候，弟兄给我们读了前面一个最上面一个这个小字，哈，就说这个诗篇为什么谁写的，为什么会写，就是当拿单先知拿单，啊，告诉他，他指责他做错的时候，啊，他写了这个诗篇。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个这个一下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圣经里头，哈，撒母耳记下第11章2到5节。啊，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谁呢？是这个大卫王。大卫王呢，很简单的哈，我们看到，啊，前面大卫王所做的一切，啊，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看的就是他犯罪，啊，他做错的，啊，这一段。啊，一日太阳西平，啊，太阳西平他才起床，啊，太阳西平，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 我怀了孕。那个时候乌利亚她的丈夫在战场不在家。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看到说大卫试图通过她的丈夫乌利亚要来遮掩自己的罪，就把她那个丈夫从战场上调回来，就说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回家去亲近你的妻子，这样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了。那乌利亚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战友都在打仗，他怎么可能会回家他不回家他没有回家，他没有回家的话怎么办？孩子从哪儿来的？那就安排人把这个乌利亚杀了，安排这个设计，就安排把他杀了，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个拔示巴娶回来为妻，来遮掩他自己的罪恶。大卫，我们不管他前面为神做了什么，或者是他以后为了神做了什么，他中间就有这么一段，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最后一节那里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他派先知拿单去指责他。先知拿单去指责他，就说这个你做错了，甚至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给他生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死了。我们也看到当拿单指责他，当大卫知道他自己所做错的时候，他就内疚，就崩溃了。他躺在地上不肯起来，为了他的孩子求神，求神来医治他。他也不吃饭，可到了第七天，他的孩子死了。就是拿单见过他以后，他写了这个诗篇，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悔恨痛悔，他的内疚，他的自责他写出来这个诗篇。或许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像大卫那样，不是吗？我们这个跟大卫大卫他实在实在太不可原谅了，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在今天的话，不但是犯罪，也是犯法，这样的人是要法律来制裁他，怎么可以又犯奸淫又犯谋杀？圣经上所说不可做的事他都做可是我想想，我们也有亏欠的时候，也有做出对不起人对不起神的事我们做了什么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我们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也有做错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在那个亏欠里面，还是在那个悔恨里面，自责里面也许我们还没有走出来，也许我们想到我那件事情还在悔恨那件事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犯罪，其实我们犯罪神并不觉得很稀奇当然神不要我们犯罪，可是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不是觉得很稀奇，因为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 下个星期我们看，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是免不了的，甚至圣经有用了一句免不了的字来说有的时候你犯某些罪是免不了的，那我们还一直活在那个内疚自责悔恨跟遗憾中就好了吗？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再得释放，得饶恕，被饶恕得释放这个我想魔鬼的工作就是希望我们用谴责希望用内疚来攻击我们，他要我们灵里面内疚，要我们觉得心里头受谴责觉得那个魔鬼是很高兴的 啊，你就是，你看你这个人，这个做这么坏的事情，你就应该受这个心里头这个责备啊。他不希望我们啊，真的从这个罪啊，从罪的这个捆绑中可以解脱出来。但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是给我们自由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是要我们得自由，要我们得释放。但是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犯了罪到得自由，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做什么？你不能说今天啊，没事了啊，我得自由了，我没事了，你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啊，你说我过去了，翻篇了，我可以饶恕这个人了，可你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啊，你动不动就想到，哎呀，这个人怎么对不起我。同样的，我做不对的事情，我心里头内疚，我怎么样再得自由？好，这个我想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诗篇里头我们来学习。大卫的诗篇，他向人向神来认他的罪，他也找到了一条求神赦免，也找到了一条可以正确的出路和方向。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三点哈。第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承认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前，你没有办法恢复跟神的关系。你就是要认你自己的不对，你就是要认罪，认你是做错了。我不相信大卫不知道他做错了，可是当拿单去找他的时候，记不记得拿单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拿单说哈，这故事很有趣很有意思。故事说有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呢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呢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他就那么一个小母羊羔。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这个穷人家里头，那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这人，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岂是行这事的人该死。这个义愤填膺，哎呀，这个怎么可能有这么可恶的人啊！我读的这个也很生气哈，因为我就很讨厌，我最看不惯的是欺负弱者哈，仗着有钱有势欺负弱者哈。我看电视也是，我看到那个就把它关掉。那个剧情，有的人还喜欢追剧啦，什么我是很少看了。我要偶然叫我看到说，哦，这个剧情是有个那个富人，有钱的人欺负穷人，有势的人欺负穷人，我就会非常生气哈，真非常生气，不想看啊，根本就这个不造就人的东西不要看哈。这个大卫也是听到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以？这个人家就这么一只羊羔啊，是把他当女儿一样的，还跟他们睡在一起。你自己有这么多，你去拿他的一只，你不是欺负人吗？这个人很可恶，哎，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就是你，你就是这么可恶。你抢了别人的妻子，你害了别人的丈夫，就是你。拿单指责大卫，他还不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了。可是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没有警觉，那就是他。他就当他知道以后，他当他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他就完全的崩溃了。他跟神说：“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那个罪是来纠缠他的，他睁开眼就看到他的罪，那个罪就挡在他的面前，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他的过犯就常常的在他面前，不停的不停的提醒他，不停的提醒他。他向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拿单指责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所以他跟耶和华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他不是伤害了拔示巴跟乌利亚吗？还害他们的孩子死了吗？他有得罪神吗？为什么跟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得罪的，我们伤害的是人，但是我们得罪的是神。我们得罪的是神，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错事，犯了什么的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神没有影响啊，我没有伤害到他啊，我欺骗我的姊妹啊，我跟神没关系啊，我没有骗神啊。不管你做了什么，你的罪都是得罪神。好，我们已经不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修复关系。好，那下面他又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这里是为神在辩护，他在 vindicate God, not himself。 好，这个不是 self-righteous。 有的人他们犯了罪，犯了错，还想要为自己辩护，还想让自己显得为义，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借口。大卫这里他没有怪拔示巴，没有怪拔示巴，他引诱我，他让我看到他，所以是他的错啊，神啊，我经不起引诱，但是啊，你看啊，这个女人引诱我，所以一定是他的错。记不记得亚当跟夏娃跟那个蛇在创世纪里面啊，你为什么吃这个啊？那蛇叫我吃的，那男人说这个女人叫我吃的，你看他不引诱我，不给我吃，不就没事了吗？我们常常犯了罪，想到的是怎么样脱罪，是谁的错，把那个错给推给别人，别人的错。大卫说，你责备我是对的，你是公义的，是我的错。你判断我的时候是你是公义的，你是清正的，神你做对了，你就是应该来责备我，你就是应该来判断我。好，不是别人的错，我们不需要推给别人。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同样的，这里不是借口啊，不是说你看嘛，人类就是有罪的啊，人类就是有罪的，所以我才犯了这个罪。你看，我在我母父怀胎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罪人啦，所以不能怪我啊，神，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还会犯罪啊，我会犯错啊。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说，人类就是罪恶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但是我如果神不没有神来帮助我的话，我没有神的恩典的话，那我岂不是越走越偏，越走越错？我是个罪人，从生下来就是个罪人，但是我更需要神的恩典，因为我自己不能够拯救我自己。如果我生下来是个义人，我到以后走偏了，我还可以再回头。问题是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我怎么样拯救我自己？我一生都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这是这个意思。 啊，不是说哎呀，你看我生下来是罪人嘛，所以没办法啊，我就是要犯罪啊，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说我更需要神的恩典，我从开始我就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我就是需要你。大卫在这个痛悔的心情下向神吐露他所做的所犯的罪。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痛悔的心，我们不肯在神面前认我们所做错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恢复关系。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去躲起来，听到神的声音赶快去躲起来，他们不敢见神。有的时候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不敢见人也不敢见神啊，见到那个人赶快躲起来，因为知道对不起他啊，听到神要责备你的时候也赶快去躲起来啊。这里不是，我们要去面对，我们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的饶恕。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神的饶恕的话，我们里面就得不到那个真的平安。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平安，我们刚刚祷告那个平安，那个平安是唯有在真正被神饶恕的时候你才有平安。在这两个月我在学习饶恕的功课，我看了一些书，看了一些讲章，我看到一个词，我觉得也许是我不是很了解。有人说你要饶恕你自己啊，你要把你自己让你自己解脱。好，我想说也许在心理学上哈有这么一说啊，在某种情形下这是一个治疗的方法啊，你要让自己放下啊，自己饶恕。可是圣经上啊，圣经上没有这么一说，圣经上只有两种饶恕，人的饶恕跟神的饶恕。我没有办法自己饶恕我自己啊，我怎么饶恕我自己？我得罪的是人，我得罪的是神，只有他们可以饶恕我。人可以饶恕我，因为我得罪了人，神可以饶恕我，因为我得罪了神，我怎么饶恕我自己？好，这个圣经上没有这么一说。我们可以看人的饶恕，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形容，就是说它是横面的、平行的、横的，人饶恕人。可是还有一个纵面的，一个直的，是神饶恕我们。我们上两次讲的都是横面的，人家得罪我，我怎么一定要去饶恕他？好，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得罪了人家，我也要向他悔改，我向他认错，也希望他能饶恕我。好，横面的也是我们上一次在哥罗西书里面读到的，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个是横面的啊，人我饶恕他，他饶恕我，我们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可是更根本的是纵面的，是从神，是直的，从神到我。好，他只能够来自神。当大卫对拔示巴和乌利亚做了这么令人真的是痛恨的谋杀和奸淫双重的罪行的时候，大卫只能够求神的饶恕，他只能够向神来求，他只能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不是说他这样讲就淡化了他对拔示巴跟乌利亚的伤害，不是。好，他还是伤害了他们，但是他意识到即使罪在人，我们伤害人的罪是很可怕，但是我们得罪了神更加的可怕。 当你伤害人的时候，你是得罪了神，所以是更加的可怕。他深深的冒犯了这一位创造主，创造他也创造拔示巴跟乌利亚的主，他冒犯了，用邪恶毁约的行为冒犯了这位公义的神。这一件比伤害人还要可怕。即使人原谅了他，当他得不到神的饶恕的时候，他里面不可能有平安，神一定要责备他，一定让他不能得平安的。所以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别人可能已经饶恕了我了，可是我跟神的关系还没有正确的时候，我来求神。因为人不能够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人不能洁除我的罪，人不能掩面不看我的罪，也不能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人更不可能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只有神可以。大卫相信这一位神应许他，大卫相信他只要到神面前来认错，神会饶恕他。而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凭据，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神不仅是神应许了我们，也让我们看到那2000多年前的一个礼拜五，在哥哥他的山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他背负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死让我们的罪孽能够洗除净净，他死能够洁净我的罪，他死可以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而他的死才能够让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他面前，向他认我们的罪，从他那边支取恩典。保罗亲身体验过这样的恩典，保罗亲身体验过他是一个怎么多么坏的人，神还拯救他。保罗说，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罪越多，需要的恩典就越多。没有一个罪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能够洗净，不能够除净，不能够涂抹，不能够遮盖的。没有恩典大于我们的罪。等一下我们要唱的诗歌，恩典大于我们的过犯。他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也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还做义人的时候，他为我们做这样的牺牲，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经应许我们，等一下我们回来这一段，圣经应许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凭据，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经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管什么罪， 啊，你说大卫这么多的罪，这么坏，也可以吗？可以，可以。他只要认罪，他只要求神饶恕，他还是有用的，神还可以重用他，神没有放弃他。啊，我们看到神没有放弃他，就像神没有放弃我们一样。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里也说到，因为我的肉体软弱，我就是会犯罪，因为我是软弱的，所以他才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这就是我们下个月我们所要纪念复活节的时候，受难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而他为我们做了这些以后，他希望我们在他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的伤害啊，旧的罪都过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但他要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接受了神的饶恕以后，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我们生命应该是不一样。怎么可能大卫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的生命还是跟以前一样呢？不可能啊，他的生命一定要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经历过恩典的人，经历过神这么大的饶恕以后，他求神来更新他。好，他求神来更新他。所以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我想这是整卷啊，可能最动人、最个人化、最亲密的一个祷告，也就是我们罪人渴望这种赦罪的恩典，求神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啊，求神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那个同在，那个就是神的同在。那个这个他跌倒了，但是在神的启示下，他明白他要跟神回复以前的那个关系，必须要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神啊，以内里诚实来讨神的喜悦，以敞开的灵仰望神的教导，使他在隐秘处有神的智慧，在他余后的生命里头，他仍旧可以为神荣耀发光。啊，这个是他从内心发出来的很诚挚很亲切的一个祷告。我们最怕的是神不要我们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怕神管教我们，神处罚我们，可是我们最怕的就是神不要我们了。同样的，孩子也是，你父母亲管教你，表示他们还在乎你。当你父母亲已经不管你了，任你自己去自生自灭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已经不在乎了。啊，你孩子真的是那么叛逆，做到真的父母亲随你便吧，你爱怎样就怎样吧。啊，那个其实比较可怕，表示说你的父母亲已经不管你了。啊，他已经不在乎了。我们不要神不在乎我，我做错了，可是我要神还在乎我，还教导我，啊，还让我得智慧，还来用我，告诉我我下面一步要怎么走，我怎么走下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大卫的祷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不要不管我，我还是要在圣灵里头与你交通，我还是要圣灵来指导我。天神啊，我做错了，可是我更怕的是你把自己收回去，你不管我了，你丢弃了我，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不仅我自己悔改了，我还把你的道教导有过犯的人，也带领别人来归顺你。大卫跟神说，我还需要，我们不可能失去我们的救恩，神的应许。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不可能失去，有一天说，啊，你不能得救了，你得救了就是得救了，我们相信了神，我们接受神为我们的救主，你就是得救了。甚至你今天还没有受洗礼以前，你也得救了。当然洗礼是对在公开承认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还没受洗礼，但是你心里已经承认，已经接受了，你就是得救了。没有人可以把这个救恩夺去，但是这里说，请你让我认得救恩之乐。我得救了，但是神不理我了，神不管我了，不跟我交通了，神的灵也不来教导我了，那我还有什么乐趣？那我活的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就是每天需要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跟我说话，与我交通，我要在他里面喜乐。大卫说，我做错了，可是我还是要在你里面喜乐。你不要丢弃我，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给了我这个圣灵，我还要去帮助那些其他做错的人。他要更新，他要做一个新的人。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是这一句，读了好多次，我发现我有一个体会，大卫在整篇诗篇里面没有向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以后不再犯奸淫，神啊，求你帮助我以后不要再杀人，神啊，求你帮助我以后不要再欺骗。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可能跟神说，啊，神啊，我软弱了，哎呀，我欺骗人了，比方说，哎呀，神啊，我很内疚，我向你认罪，求你以后帮助我，我要诚实，我不要再欺骗人。他承认的是罪行，他做了什么，但是大卫求的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下次不要再做了，而是你改变我，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我会做错，是我里面的问题，是我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我没有一个正直的灵，所以我才走偏了，所以我才犯了错。大卫知道，我们的心，神给我们才是根本的问题，你心才是根本的问题，你出口伤人，是你里面有问题，你欺骗人，是你的心有问题，你思念有问题。神，你要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你甚至求你保守，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今天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我才能够走一条正直的路，而不会走偏了。我们刚刚没有读这几节，十五节到十七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才是神悦纳的，我们在主面前忧伤痛悔才是神悦纳的。最后我有一个小故事，我前面有一个故事，就我知道今天会比较长，所以这个小故事下个礼拜再讲。第二个小故事，我在 Climate Falls 的时候，在我们的 Methodist Church 有一大家人是 Samoa
撒马利撒马亚岛，在南太平洋啊，在夏威夷跟纽西兰中间那个什么啊，南太平洋岛上的人啊，什么啊，那一家人都是人高马大，每个人都人高马大，又高又大啊。他我认识他好多年，然后知道说他们家那个老母亲去世了，然后他的妹妹是在一家慈善那个机构哈，做秘书还是做什么我不记得了，在那儿做事的哈。然后呢好一段时间我在教会就看不到这个妹妹了，奇怪，全家人都来了，这个妹妹不在。然后我知道后来妹妹结婚了，妹妹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个在 Samoa 的时候当牧师的啊，所以很优秀的两个年轻人。那我觉得这两个人也蛮匹配，然后也很爱主哈。他的妹妹不见了，我说奇怪，好几个礼拜看不见他，我就问别的姊妹，别的姊妹说你不知道啊，他被关起来了啊？为什么被关起来？他挪用公款啊 ，embezzlement 啊。我说可能吗？他这个怎么会挪用公款呢？好，结果我发现说他被关在那个。有一个女子监狱在 Wilsonville 啊，就是我学校那儿。我还没有从 Klamath Falls 调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Wilsonville， 因为那里有个女子监狱哈。那我很喜欢写信，我不太爱讲话啊，有时候跟对面面对面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我比较喜欢写信，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她啊。听说监狱那儿也不能打电话也不能用电脑哈，就只有手写信给她，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他就回了我一封信，我们就开始通信啊，开始通信。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他可能会不好意思哈，教会的姊妹居然犯了法还被关起来关到监狱去，我觉得他可能不好意思。他跟我讲说我妈妈那时候生病后来过世了，生病嘛，所以他需要钱啊，他在一个慈善机构当秘书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就挪用了公款，结果就被抓起来就被关起来了。虽然是很同情的理由，但是还是给自己找理由，不是吗？我们常常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找理由，哦，妈妈生病所以我一定要挪用那个公款。神说不可偷窃，就是不可偷窃。好，就是你妈妈生病可以想别的办法，我想她如果来教会的话教会一定有人会帮她的哈。所以但是我发现我跟她通，她被关了13个月，后来我发现我跟她每一次通信的时候我发现她有改变，她开始后悔她自己做的。好，以前就说哦，我妈妈生病所以我就只好去拿那个钱哈，不是，我觉得她有改变哈，慢慢的就有改变，我觉得神在感化她哈。就是她后来被放出来啊，我们通信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她后来被放出来以后她来教会了啊，她没有躲，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你看最关了还要再来教会多不好意思，干脆别来了，她没有，他就很大方的就来教会了，还跟人家讲说我的经历。他后来搬去了 Alaska， 他们全家搬去了 Alaska， 我们就没有什么来往了，但是我常常从脸书上会 关注他一下他的近况。他们后来生了一个小孩，他的先生在 Alaska 那边开始了一个 Samoa 的教会，带领一个那个什么瓦人的教会，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做师母。神可以改造一个人，可以让你重新活过来，只要你做错了没有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悔过得饶恕得了恩典以后，神还是可以重用你。我这位姊妹现在在 我今天还早上来的时候因为要讲他的故事，我还又滑了一下看他脸书上写什么，脸书上说他现在带青年团契，现在就带青年，告诉青年团契几点钟要来什么的，他现在带青年团契。 神没有丢弃他，神没有不管他，神没有说你还去坐过牢，我不要你了，你怎么可以再成为我的儿女啊，至少别人犯罪，可能我们犯罪你也不知道，哎，你犯罪还犯法，那就还丢，就怕就坐了一年多的牢。但是神没有撇下他，神还重用他，他今天还在服侍神。我觉得我们只要肯承认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肯承认，我们就可以开始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被神饶恕的时候，你才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平安啊！人饶恕你还不够，你要神来饶恕你，你才有真的平安。而你经历过饶恕以后，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更新，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了啊！神用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啊，我们想到我们其实虽然每个礼拜来教会，在外面看起来都是很虔敬的人，都是很爱主的人，可是我们内心如果有什么黑暗，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就在你面前伏伏在你面前，真的是把我们里面那一切污秽的、肮脏的，我们里面那一些不好的想法，我们也许嫉妒人的，我们也许想要欺骗的，我们想要怎么样来利用别人的，我们想要做很多很多那个不讨你喜悦的事的，主啊，你就今天来责备我，你就今天以你的公义来责备我，让我知道我里面真的是需要你的饶恕，我需要被你饶恕，我需要被你释放，让我能够在你的里面有真正自由的平安，让我知道我的罪都被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洗净了。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就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仅是与你恢复关系，也真的是我们与人之间，如果今天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不能饶恕的，主啊，让我们思想你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你都宝血都愿意用你自己的宝血来为我涂抹干净，那我还有什么不能原谅我的兄弟姐妹呢？主啊，请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教会，真的不要因为一点的小事情而让我们教会失去从你那边来的平安，从你那边来的福分。主啊，我们如果为了不能原谅别人而失去你从你那来的大好的福分，主啊，不值得，我们不值得。我要你那边大好的福分，求你不要丢弃我们，不要让你的灵离开我们，我们愿意跟你在你里面有那个交通的喜乐，有那交通的平安。主啊，你饶恕我们，你也赐给我们平安，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